弟兄姊妹，新年快乐！好高兴今日可以唔使戴口罩啊，同大家讲到吓。喺新一年咧，恭祝大家主恩满日，爱主更多吓。今年系兔年吓，我谂大家咧喺外边睇到咧有一个好特别嘅祝福嘅句子咧，就系、是、吐气扬眉啊嘛，系咪吐气扬眉啊吓？咁我咪吐咩气咧吓？我恭祝大家咧吐基督嘅香气，好嘛？基督香气，咁咧就请大家咧同隔篱嘅人讲，我哋要吐气扬眉，得唔得？系你嘅新嘅一年咧，第一卷门训主要经文系马可福音，呢个系最早写成嘅福音书，系主后50至60年写成嘅，死于罗马吓，大多数学者都相信咧。不少马太和路加福音、都是引用了马可福音的记载。马可福音的作者是耶路撒冷人的约翰马可。早期的教会呢时时在马可的妈妈家里聚会。马可他自己本身呢就不是12个门徒其中之一。他的表兄是巴拿巴。马可曾经同保罗同埋巴拿巴同工，后来咧就随从咗使徒彼得去过巴比伦。佢同使徒彼得嘅关系好密切，喺彼得前书，彼得称马可为我嘅儿子。大部分嘅学者都相信马可系从彼得嘅口中去写成马可福音。马可福音嘅主题系耶稣系神嘅儿子，人嘅仆人。这个亦都是今日正道的题目。这个主题很清楚地列出在马可福音的约节，在10章45节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作人的赎价。神的儿子和人的仆人这两个身份呢好像是对立的。既然耶稣神是神的儿子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，为什么会成为人的仆人来服侍人呢？就让我们从马福音第一章去认识这个福音书的主题。在圣道之前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更多认识你。在以下的信息里面，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帮助讲的听的都能够更多明白你的心意，使我们的生命能更加使你喜悦。祷告感恩是奉靠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，阿们。马福音第一章可以分为两个部分，1至28节是讲关于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的身份、信息、呼召和权柄。29至45节是关于耶稣是人的仆人，他的服侍和他的心肠。1至13节宣告了耶稣有神儿子的名分。1至8节是神儿子身份的预告。第一节，马可福音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开始，因为这个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，特别是对那些第一世纪的犹太人，他们很多都不知道耶稣是谁。所以马可引用了以赛亚书40章3至5节，这段经文是在主前700年预言主耶和华来到之前，将会有使者来预备主的道路。这个使者会在旷野呼喊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这个使者是谁呢？这个就是施洗约翰。他在旷野宣讲人要悔改，他在约旦河施行赦罪的洗礼。那时很多犹太人来到受他的洗。他告诉那些人听，将来会有一位在他以后来，他的身份比他更加尊贵，约翰他自己 就算是弯腰给这个人去解鞋带也都不配。这个人的能力比约翰更大，约翰用水和他施洗，但这个人会用圣灵和他们施洗。约翰的宣讲就是预备主耶和华的到来。这个主耶和华是谁呢？就是主耶稣。让我们一起读，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，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，他从水里一上来，就看见天裂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爱你。耶稣就是以赛亚书预言那个主耶和华，他受约翰洗的时候，圣父和圣灵都同时宣告，耶稣是圣父圣子所喜悦的独生爱子。这个重要的宣告之后，耶稣被圣灵带到旷野四十日，在那里受魔鬼撒旦的试探。什么试探呢？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有三个试探，都是跟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身份有关。第一，耶稣禁食了四十日昼夜之后非常肚饿，撒旦呢就在这个时候要他将石头变为食物，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这是用肉体的诱惑，要耶稣听撒旦，放弃神儿子的身份。第二，之后撒旦带耶稣到了圣殿顶上，要他跳下去，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这个是以名誉的引诱，要耶稣去听从撒旦，放弃神儿子的身份。第三，撒旦将世上的万国和荣华都给耶稣看，要耶稣敬拜撒旦，耶稣就会得到世上的一切。这个是以世上的一切的引诱，要耶稣放弃神儿子的身份。这些试探耶稣都一一胜过。为什么圣灵让耶稣被撒旦试探呢？这个就要证明给我们看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有神儿子的属性，他是没有罪的。世上的一切诱惑都不能够使耶稣犯罪。彼得和耶稣生活了三年多，他是耶稣最亲近的门徒，彼得都看不到耶稣有任何的罪。所以在彼得前书22章22节这样说，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亦都说，耶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因为耶稣是圣洁无罪的，才能够除去世人的罪。好像在约翰一书三章五节所说的，基督显然是要除掉我们的罪，在他并没有罪。除去世人的罪是耶稣来到世上最主要的目的，所以耶稣给世人最主要的信息就是跟除去世人的罪有密切的关系。让我们一起读，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，说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。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是指神审判世界的时候快到了。人要做什么？人要认罪悔改，相信福音。福音就是好消息。这个好消息是什么？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这段经文大家都应该好熟了，我一起读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这个好消息就是可以靠着相信 耶稣独生儿子，神独生儿子的耶稣就不会被判定罪而灭亡，反而会得到永生。认罪悔改和信福音是分不开的，悔改在先，相信在后。要相信福音就必须先要悔改，悔改和相信都是只在思想看法上面有改变，这个是内心的改变，是非常困难。想问一下，这里有多少人想自己的父母或者小孩子信主的请举手。想，好多人想，难不难？这个难的请举手。差不多全部都觉得难，好难。因为真正的悔改和相信不是外表的行为，而是内心的改变。耶稣要拯救世上所有的人，要这么多人悔改，这么困难的事，耶稣怎么做呢？首先他呼召一些门徒去跟从他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看见西门和他弟弟安德烈在海上打鱼，就 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吧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听到之后马上就跟从了耶稣。耶稣后来又呼召在船上捕网的雅各和约翰两兄弟，他们也都跟从了耶稣。耶稣最先呼召的都是渔夫，没什么学问、学识和学历。可见这些都不是耶稣呼召最重要的条件。不单是这样，耶稣呼召的门徒都有不完全的地方，例如彼得，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时时犯错的人，甚至在危难的时候他会三次不认耶稣，但耶稣都选了他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听到耶稣的呼召之后，立刻就放弃了本来的职业去跟从耶稣。可见要甘心愿意去回应的呼召，可见只要甘心愿意回应主的呼召，耶稣就会用一些不完全的人去帮助他除掉世人的罪。之后耶稣就带出了门徒，让他们体会他有神儿子的权柄。第一个权柄是教导。在安息日，耶稣入了加百农的会堂教导人，听到的人感到很惊奇，因为他的教导没有神以来的权柄，而且那时教导人的文士很不同。那耶稣教导了什么呢？使人知道他有权柄呢？在马太福音七章28-29节亦都有同样一句，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咁呢个这些话系咩呢？就系马太福音5-7章嘅教训，称为登山宝训。当中耶稣重新解释旧约嘅律法。以下就是一个例子，在马太福音5:22，他这么说，你们听过有古人说，不可杀人，凡杀人的必须审判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必须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废物的必须受议会的审判，凡骂弟兄是白痴的必遭受地狱的火。不可杀人是旧约出埃及的20章10诫的其中一诫。从字面来看，不杀人就遵守了这一诫。我想问一下这里的人，哪个人杀了人？杀过人？杀过人请举手。我想没有。我想不杀人都不好难，是吧？但耶稣却用一句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就是说他的权柄凌驾于那时对旧约律法的解释。他说 不可以同人发怒，不是的话就犯了罪，就会受到神的审判，甚至下地狱。弟兄们，弟兄姊妹，请问在这里有哪个人未嬲过人的呢？冇嬲过人的请举手，我们向你学习。我看不到，不向人发嬲难不难？好难。耶稣这些这样的教导其实就告诉我们，所有人都是罪人，时时有机会犯罪，要认罪悔改。这个就是跟耶稣宣告的信息，有人悔改和信福音息息相关。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也这样说，耶稣会差保惠师，就是圣灵来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在四本福音书里面，耶稣有很多教导都是要使人知道自己有罪，因为耶稣有神儿子的权柄。耶稣的另外一个权柄就是赶鬼。跟着经文这样记载，一个被污鬼附身的人来到耶稣那里，就叫拿撒勒耶稣，你为什么要干扰我？你来消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神的圣者。马福音第三和第五章都有记载，这些污灵其实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可以消灭他们，所以叫耶稣不要干扰他们。耶稣就命令这些污鬼不要作声，同埋离开这个人。这些污鬼听到之后就遵从耶稣的吩咐。周围人看到之后就非常惊讶，耶稣有赶鬼的权柄。其实耶稣不单止是有赶鬼的权柄，在希伯来书第一章更加这样讲，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像，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耶稣有神同等的权柄，这个权柄就是显在他所传的道和他赶鬼的能力。但是耶稣没有用他神儿子的权能去强迫人悔改和信福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悔改和信福音不是可以威逼利诱而来。还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，有一年我去了一个福音营，一个福音营最后一天就讲完就呼召叫人接受福音了。突然间在后面有两个婆婆吵起来，因为有一位婆婆非常想她的朋友信主，就呼召的时候就拉个朋友出来，那个朋友不愿意，两个就留下就吵起身来了。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见证。最后不单止是那个朋友没有信到主，更影响其他慕道的朋友，使他们不愿意回应讲员的呼召。为什么？因为世上的权力和方法不能够使人去悔改。耶稣呢却用了另一个方法去改变人的心。什么方法呢？以仆人的形象去服侍人。耶稣到了彼得的家，医好他有病的妈妈，他的有病的岳母。到了日落的时候，全城人因为知道耶稣在那里，就聚集在彼得的家面前。他带了各种有病和被鬼附的人，耶稣呢就赶出很多个鬼，和医好了很多个人。有多少人呢？其实经文没有跟你讲，但大家想想，一个城这么多人，最少都有100人，是不是？如果耶稣需要5分钟去医治的人，起码都要7-8个钟头，一直要到深夜。耶稣没有休息，用他的能力去帮助人，好像一个仆人服侍人一样，没有怨言，没有计较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呢？耶稣是创天造地的神，如果他来的目的是要使人得到医治，他讲一声就得了，是吗？他讲一声，全个加利利和加百农城的人都会得到医治，所有的鬼 都会被赶。点解佢随意嚟到彼得个屋企，要一个个咁去医治啲人呢？唔系太冇效率啦。原因只有一个，就系医病赶鬼，唔系耶稣嚟嘅目的。咁样，耶稣嚟嘅目的系咩呢？再翻到耶稣先前宣讲嘅信息，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唔要悔改信福音。所以耶稣所做嘅离唔开呢个使命，身体嘅医治唔能够使人认罪同埋相信福音。耶稣有更重要嘅工作去完成呢个使命。咩工作呢？又继续睇下面嘅经文。经过一晚嘅工作，耶稣喺第二日天未光嘅时候呢，就去咗旷野嗰度去祷告。嗰阵时有好多人嚟揾耶稣去医治同埋赶鬼。耶稣冇返去，反而到咗邻近嘅乡村同埋喺全家利去传道。点解呀？耶稣讲，因为我是为这事就係传道出来的。可见耶稣主要嘅工作係传道。点解呀？因为传道能够使人悔改，治病就唔得。试想一下，如果耶稣要吸引好多人嚟医病容易啊，并系传叫人悔改同容易啦、啊，当然系医病啦、啊，系咪啊？耶稣确实有能力去医好好多嘅人，但系叫人认罪悔改咧，佢将刚好相反，因为好多人唔愿意听，甚至会起反感。路加福音第四章记载，耶稣因为传道而被赶出呢个会堂，甚至要将佢从山崖入边推落去，但耶稣冇停止，继续喺其他地方传要人悔改嘅道。点解啊？因为传道系佢嘅工作，系佢分内嘅事，好似仆人一样。唔知大家有冇谂过咧？点解耶稣冇用神儿子嘅权能叫人屈服？这个不是更加有效率吗？耶稣没有，因为权力只能够使人服从，不能够使人去悔改。我想请问下，这里有多少父母呢曾经有或者现在有反叛期的儿女，请举手。曾经有，哇，都很多啊，不错啊，都很多啊。我曾经有三个，他们都大了。还记得那时看到他们呢，我就想起叉烧。为什么？因为觉得生嚿叉烧都会杀他们啦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啊？好激气的。那时一言九鼎，讲又不听。他们不听话的时候，你怎样使他们听话呢？是不是用父母的权力呢？你想吓，但系冇用啊！吓，但系当佢哋睇到你爱佢哋，佢哋就愿意去改过。仲记得好多年前有一次，我个仔做咗一件好唔好嘅事，我好嬲。但系如果系以前嘅话咧，我会闹得佢好紧要嘅。但是闹完之后又怎样？没结果。但那次呢，我没有，我只是沉默没出声。反而后来他主动地向我道歉，可见只有让他看到我爱他，他才愿意去悔改。我们呢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时时得罪了神，就好似喺反叛期嘅年轻人一样，耶稣亦都系以仆人一样嘅无条件去服侍我哋，使我哋睇到佢嘅爱。下边嘅经文就系一个例子。今日最后一段嘅经文呢，就系讲到耶稣有仆人嘅心去服侍。有一个盲夫病人嚟求耶稣医治，耶稣咧就动咗慈心， 就伸手摸佢，医好佢。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，麻风病系当时犹太人认为最唔洁净嘅，即系如果有人患咗麻风病，呢啲人咧就系最唔洁净嘅。就相信咧，因为呢啲人咧犯咗罪，所以咧导致佢有呢个恐怖嘅病。呢、這个病咧系因为麻风病菌入咗皮肤同埋神经系统，导致咧个患处咧失咗知觉。嗰啲人咧就算身去火咧嗰度，佢哋都唔知道自己身去火嗰度，所以咧佢哋嗰个四肢咧时时会受损伤嘅，甚至因为如果嗰啲麻风病菌去到便嗰度咧，会毁容啊！麻风病喺当时好难医好，亦都系一种慢性嘅传染病。病人会被去隔离，佢哋好难翻到社会生活。呢啲人咧会被社会去嫌弃，冇人愿意同佢哋一齐，更冇人愿意用手去摸佢。耶稣唔单医治呢个麻风人、麻风病人，更加伸手摸佢。其实如果耶稣要医好佢嘅话，只要讲一句说话，佢哋就会好啦。约翰福音第17章记载，有10个患大麻风嘅人求耶稣医治，耶稣有冇摸佢哋啊？耶稣就讲一声，讲一声，佢哋全部被医好啦。另外，当时嘅律法，凡接触个麻风病呢嘅人都会成为不洁净。咁点解耶稣要用手去摸呢个麻风病人呢？可见耶稣唔单止是要去医治他，更加要这个人感受了耶稣的爱，因为这个人很久都没人去接触他。耶稣医好了这个麻风病人之后，很严肃告诉他们，不要告诉其他人谁要医治他，只是去请祭司检查，证明他已经洁净。这个是根据当时犹太人的律法，曾经患过麻风病的人得到痊愈之后，需要祭司的检查，祭司认为是洁净之后，他就可以公开地在圣殿那里去献祭，让其他人知道这个人再没有麻风病，他就可以回到犹太人的社会里面。那为什么耶稣不让这个人知道耶稣医治了他呢？因为如果其他人知道，耶稣就不能够入醒那里去传道。那个人有没有听啊？没有。当耶稣他将耶稣医治好他的事传开，使耶稣不能够进城，耶稣就只能够在旷野那里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有没有想过呢？耶稣为什么会医治这个不听话的麻风人？耶稣是全知的神，耶稣的全知和预知都可以在四本福音书那里看到，难道耶稣不会知道这个人去传开自己医治的事吗？他当然知道，但是为什么他还要医治这个人呢？原因只有一个，因为他怜悯这个人，甚至愿意包容这个不听话的人去医好他，这个是一个仆人的心肠去医治。为什么？这个是仆人分内之事。主耶稣这种不问回报，以仆人的心去帮助那些被社会遗忘遗弃的人，就成为世世代代无数基督徒的榜样。但个嘴主恩堂敬老之家的创办人李姆凡牧师就是其中一个例子。他现在92岁，在过去的六十几年曾经照顾过无数的无依无靠露宿在家庭的长者。他怎样？他就带他入到去到他那个敬老之家，当他们病的时候就送他们医院医治。他们在医院康复之后就接回他去这个敬老之家，有过世的就安葬他。李牧师说，这个是对长者生养死葬一条龙的服务。教会的广福诗班呢，在前几年开始送离世 俾嗰度喺新年咧，就係送利是俾啊嗰度啲長者同埋員工。大概兩個禮拜之前咧，我同司班班長咧再去送利是。嗰陣時問起李牧師嘅情況係點樣，嗰度職員話俾我聽，李牧師近來嘅身體唔係幾好，時時進出咗醫院。最近咧因為中風就喺醫院入邊，但喺病患入邊，你知唔知道李牧師講咩啊？他跟那些職員說，他多開一間敬老之家去照顧多一些的長者。李牧師就以一個仆人的心去照顧那些被社會遺棄的人，認為這個是他分內之事，就好像主耶穌當日醫治和捉摸那個麻風病的人一樣。馬福音第一章宣告了耶穌是神的兒子，他来到世上宣告一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不要悔改信福音。耶稣呼召愿意跟随他的人去作他的门徒，去帮助他除去世人的罪。耶稣显出他有神儿子的权能，还有教导赶鬼的权柄，但他没有用这些身份和权能去强迫人认罪，反而是用仆人的心去服侍人。耶稣不只用口去宣告要悔改信福音，他更加以神儿子的教导，神儿子教导的权柄，使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需要认罪悔改。他以仆人一样的服侍告诉我们，他是慈爱的，他是以爱来邀请我们去信福音。这两样更加具体地显出在十字架上，当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高高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犯了很重的罪，要悔改。当神的儿子以一个奴仆的形象信服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就以他的牺牲，他无条件的爱去邀请我们去信福音。这个福音就是，虽然我们得罪了神，但神爱我们，没有放弃我们，差他儿子耶稣为我们的罪牺牲。一切愿意悔改和相信这个好消息的人，罪就可以得到赦免，我们就再不会活在罪的权势之下。神儿子耶稣来到世界是要除去世人的罪，应验了诗篇103篇所讲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主耶和华叫我们的罪过离我们的过犯有多远。神儿子好像奴仆一样服侍我们，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？让我们一起读这一段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，在腓立比书第二章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了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全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上的名，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莫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怎样去荣耀父神呢？经文要我们以耶稣的心为心。那个心是怎样？以奴仆的心去服侍周围人，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我们分内之事，使其他人看到的不是我们的工作，而是主耶稣的慈心，叫周围的人都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今年的教会的总题是什么？我们旁边也看到了，我们一起读嘛，装备圣徒服侍社群，求神帮助我们以仆人的心去装备圣徒，以仆人的心去服侍社群。为什么？因为服侍人 是我们分外之事。弟兄姊妹，大家愿不愿意啊？愿意的请对旁边人说，服侍人是我分外之事。